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7月9号，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中国银行旗下的优惠通业务涉嫌造假洗黑钱，让中国富人能够把大量的人民币转为外汇。不过当天中国银行即发布声明，宣称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称该业务符合监管原则，并不存在洗黑钱的行为。不过这条声明在一天之内遭遇了撤出、修改、重发的过程。中行和央视两大巨头对掐，是否是中南海反腐风暴卷向金融业的预兆呢？官媒国企对掐背后展示出什么样的政治角力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湖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你们好。
是，另外一位来宾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林朝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海涛，欢迎你来到时事大谈。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1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优惠通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业务。在7月9号，央视曝光其优惠通业务涉嫌造假洗黑钱之后呢，中国银行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声明中写道，经向有关监管部门汇报，我行及相关的银行在试点开展跨境的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在符合监管原则的前提下，先行先试，于2011年试点推出人民币跨境转账业务，仅限投资移民和海外购房置业两种用途。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湖南的陈杰仁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目前的习近平发起的这个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中，您觉得这条新闻是不是中央试图向金融业发起进攻的一种前兆呢？陈先生。
你好，我觉得呢，这个看不出来是向金融业发起一种进攻的前兆，因为这个事呢也跟金融业的腐败没有太多的必然的联系。这种所谓的优惠通呢，它也是给银行的普通的客户，而不是给银行自己的人干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只能说是表明了中央电视台想要利用自己的这种媒体的力量，对于中国银行这么一家这个过去金融业的老大来说不，那么看不出来有什么反腐败的迹象。
嗯，我们想听听韩先生意见。
我也比较赞同他，我觉得不是。至少不是他的这个有意识的这个事先策划的一个反腐举措，那么更有可能呢，它是一种这个内部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争斗。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金融行业是王岐山主管的长期主管的一个部门，那么央视呢现在又面临这样的这个反腐的一个
风暴
、所以呢，那这央视利用这个来进行一下反击也是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更大的程度上，我觉得因为中国这个改革深化以后啊，就涉及到很多固化的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一个再分配的问题。这个程度呢，我觉得因为几个试点，其他银行并拿不到这些试点，那么这些利益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失去了这些利益，所以一定内部呢有争斗，就要求争夺这个馅饼。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央视和这个利用这个东西打一下反击，因为我们知道，批评媒体、批评记者、记者批评这个媒体，不能私下批评媒体的，一定是要有这个中央由本单位来批准以后，那这次的批准呢，显然是央视做出这个批准，那么又没有跟监管单位央行进行磋商。也没有征求这个中行的意见，突然爆发出来，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个举动。
嗯，可以问一下海涛，其实我们看到央视这次的报道，他好像直接就把他定罪了。就是通常一个正常的新闻媒体来讲，他在上面会做一些调查，然后之后才做报道，之后才做一个分析，但是他好像直接就定罪了。这样的做法，你的看法怎么
样？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个重点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吧，他现在特别看重中国的这些钱是如何转移到境外的，而这个央视这个报道呢，正好切合了这个老百姓这个非常关注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贪官污吏也好，很多是国企老总也好，还有一些私营就是资本家也好，他们用各种办法，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比方说有五条渠道、六条渠道，把这个中国的钱都转到这个海外。那么这个钱有多少呢？据说已经是达到了非常这个天文化的数字。
嗯。
那么钱有中共高官披露啊，有多少中国高官把他们钱转到海外呢？就大部分都是裸官。裸官有多少呢？有118万。那么这么就大家老百姓就非常关注，已经有巨大的几万亿，比方说几万亿的这个钱传到海外去。现在就中华又成立又有个新的渠道，让这些钱来加速的来流到海外。所以老百姓不满就不满在这一点，而且老百姓特别关注到为什么这个中行他发表这么声明以后呢，马上又缩回去了，又收回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肯定意味着比中行和央视更大的人、更大的干部来关切到这个问题啊，而发布各种命令，让你们央视应该做什么，让你们中行应该做什么。
嗯，那么我们看到七月初，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新闻说前，是香港媒体披露的，是前央行的行长戴向龙的女婿车峰，他通过离岸公司在香港的股市上下其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就猜测说是不是背后有更大的老虎要落马。海涛，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像这次，如果就是说现在这次央行和这个央视的对决，完全一点没有这个王岐山反腐报的这个影子，恐怕也完全说不过去啊，也不是完全能说过去，他多少有点影子。为什么涉及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他涉及到这么多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从中国又流到海外的时候，那么当然央行解释说，我们只涉及到两种人，一种是在海外买房子，一种是海外投资移民。可是实际上在运作当中，这些方面的这个，你这个钱一旦转出中国这个之外、境外，那你就无法控制它到底是如何使用了。所以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你央行也好，你什么其他金融机构也好，你要采取这种方式，你最好是能透明度大一点，不光让这个新闻单位知道，不光让央视知道，也让我们老百姓多知道一点。
嗯。陈杰先生，您是法律人士啊，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呢也有很多的洗钱法，另外呢中国也有外汇的管制的这种机制，那么您觉得从您的观察来看，中行真的可以越过这个管制系统和洗钱的法律来进行这种活动吗？
其实根据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和政策，如果说只要是执法严格的话，别说是一家中行，就是所有的银行都联合起来，也没有办法绕过政府对于外汇的管制。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像中行的这种优惠通这样的业务呢，他们其实就是突破了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个人往外转移外汇的一个额度限制。那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现在对于公民往境外转移这种外汇的额度是限制在50,000美元。那么50,000美元呢，很多人是要往外投资啊，或者是买房，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黑钱需要去转移出去，包括贪污受贿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所得。那么他怎么办呢？就优惠通呢，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和途径，就是超过50,000美元，他也可以给你办成。换句话说呢，就是中国银行这种做法呢，就是他确实是违反了中国的这个政策在做。那么但是呢，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他也有一个硬伤，就是说他就把这么一种这个优惠通呢直接说它是洗钱，这个还是有点不准确。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和这个世界上通行的关于洗钱的一个概念，那么洗钱在英文里面叫 launder， 是吧，就是一个把一个非法的资金合法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中国的法律里边，就是刑法里边，就是洗钱罪专门有一个罪名，它指的是对于特定的像黑社会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等一些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途径的一种非法的资金获得的资金呢，然后呢把它洗白，把它合法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中国银行把所有的这个违反政策转移出去的外汇都是一种洗钱，这种法律上是有区别的，有差别的。所以呢，中央电视台这种武断的判断呢是有问题的。但是应该承认，就是中国银行这种做法，它是给很多想洗钱的人提供了便利。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么发起一次攻击，尽管这个报道后来是无疾而终，是不了了之， 但是我相信它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比如说现在几大银行把这个类似于优惠通的这个业务呢，就给全部给暂停了。然后呢，很诡秘的是，有关于这次报道以及中国银行这些优惠通的一些评价啊，一些这个评论啊，新闻呢，全部从网上给删除了。所以这种背后的这种黑手啊，或者说背后的这种这个神秘的力量，可见这里面的这个内幕还有很多信息是不敢公诸于众的。我们只是说猜测，我可以大胆的去怀疑，在中国银行的这种优惠通的背后，一定会能够发现很多的这个腐败的线索，发现很多洗钱的线索。
你看，你要补充？
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刚才陈先生分析的很有道理。那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中行是不会自己逾越这个政策的这个鸿沟的。那么一定是上面监管单位得到同意，他们在通知，他们在这个回应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他们是接到监管的这个部门的允许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试点。那么中国这个从很早以来90年代开始就想突破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障碍，对不对？想走向国际。那么刚才海涛谈到这个热钱，大量的钱，非法的这个资金转移到海外，差不多3万亿以上。这个钱，很多的钱呢是合法的，很多钱是灰色的收入，很多钱是黑色的收入，是这个不合法的，这里头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呢，真正通过优惠通转移到境外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千分之几，大概只有32亿美金。那这个数量来讲，可能相当一部分呢是合法转移出来的，那也有一些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合法合规的问题。合法呢，因为中国这个法律跟我们这个海外讲的法律不一样，它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共产党的政策，如果说主管单位说你可以，中行你可以搞这优惠通，你可以不受这个个人外汇这个细则实施细则的这个要求，放宽这个额度，那他就可以这样做。他要是没有中国放开这个口子，他就不能做。但这个中间呢，他是不是做到合规？那么很明显他没有做到合规，因为从这个央视的一些采访，他们的中行的一些人员工作人员故意的误导这些个顾客，甚至把一些负债累累的公司也让他们在海外进行投资，这个甚至贷款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说他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他很容易找到这个渠道来那个什么。实际上我认为他这还不是一个人民币走向境外结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争夺这个海外资金流出，谁来掌控这个流出，是吧？流出以后，你要是我银行，我中行能够掌控几亿的这个流出的这个非法流出的资金，我就可以合法化，合法化以后我有多少收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意向。
所以我们也在7月8号看到有一条消息，就是美国的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在截止到今年3月的一年内呢，来自中国的这个购房的总数呢 是达到220亿美元，是非常的大啊，同比增长是72%。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220亿美元中有多少是通过中行优惠通给转出来的。
对，更多很多，我想现在这个走出来，就是没有这个中行，大量的钱已经走出来，就通过不同的渠道洗钱，不同的渠道，不同的途径，甚至这个找人头，找这个太多了，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中行呢，实际上想掌控这个东西。那你说的这个，在美国是这样。在澳洲也是同样情况，加拿大也是同样情况，都是因为购房，就很多人是因为需要投资，60%，我想可能是需要投资，非法移出的资金是投资谋求暴利。同时呢，这个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是用钱投票，因为在这些钱在中国并不安全，跟脚投票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们想请海涛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那么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其实呢，在中国的银行中呢，进行这种类似优惠通业务的呢，不只是中行一家，其他包括像什么中信银行啊，还有其他的银行，国有银行也都有类似的服务。可是这是为什么央视单挑中行呢？
因为中行先说了搞了他一个试点嘛，别的人家银行好像没有这么个试点。事实上，你刚才提到那个美国什么房地产有280亿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投资房地产的。事实上，你即便没有这个优惠通，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明年后年，他这个资金就不仅是280亿了，也许是380亿或者往上更多。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便没有这个优惠通这个政策，那么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官员也好，或者商人也好，他会想方设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中国的钱来把它转移到海外，投资到房地产当中的，这是我想说的一个。
很多人还带现金来，
带现金很多。对对，刚才为什么中行呢？我觉得就是中行它是这个在外这个分支银行最多的一个单位，那么优惠通可能是额度业务额度最大的一个单位，对。这个还有呢，像汇丰银行，它有一家外国银行也是这个试点单位。汇丰银行曾经因为洗钱，几年前就在美国被罚款，罚款差不多是将近20亿美金的罚款，是相当那样大的。如果是这个指控，央视这样的指控，实际上不是批评了，是一个指控，这个指控会有很强烈的国际后果的。但是他这样做，我觉得是非常诡异的一个做法。
陈坚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补充吗？
确实，哎，我有补充呢。我非常赞同这个刚才韩正朝先生的一个分析和海涛的一个分析。那么我觉得他也是特别诡异，为什么呢？因为央视这么大一个单位，他不可能不知道洗钱罪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是指的这种把一些特定的像走私犯罪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等、贪污贿赂犯罪的资金洗白的一个行为才叫做洗钱。那么央视呢，就是说在明知法律有这样的规定，还这样胡乱的下一个判断。我个人的分析呢，我就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央视想转移一下视线，因为最近央视呢被这个抓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他们已经本身承受了很多腐败的压力，他想这样做一做呢，就是显示自己也还有点正气，也还能够敢说话，所以呢他就想转移一下视线呢，去求得公众的一种这个赞许的声音。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过去央视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种大单位，所谓大单位就像国有的这种中央级的企业，包括几大商业银行，包括中央级的国家机关，也包括一些央企，他很少有批评的。他能够这么批评一次啊，是很难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但是他每一次批评呢，背后都是有利益的，或者是有政治的原因。那么这一次他突然把这个央行，把中国银行拉出来，并且是胡乱的下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诡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中行的负责人，我一定要去起诉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告他们根据中国的法律是毁坏商业信誉罪。为什么？我并不一定是洗钱，你为什么说我是洗钱呢？但是我相信中行不敢告，央视也不怕他告。
为什么呢？
他自己有鬼。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后边站着一个大主啊，所以呢他们都得忌惮于对方的这种这个后边支持的一个人。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陈先生说没错，的确这个央视会来掐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企业，的确是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场大戏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中国的民众怎么说。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您在线上吗？您对于这个央视跟这个中行互掐想洗钱的，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我吗？
是的。
王先生请你说。是您。
啊，非常感谢。我非常喜欢 VOA 啊，我这个普通观众，我也非常喜欢看，我也非常喜欢韩连朝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比较中立，因为有些 VOA 卫视的这个专家呀、并不是中立，只是反共。我很热爱我的祖国和我的领导人，但是我第一，央视确实非常腐败，因为我跟央视接触了很多的领导，虽然我是一个基层的人，但我参与了很多的央视合作事件，就像这个央视大楼被一个烟花爆竹爆炸的事件，其实有这个重大的一个领导人重大的央视的领导参与了这个购买烟花，最后抓了几个没有说烟花爆竹这些人员，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冤案。我很喜欢，但是央视确确实实非常腐败，包括几个著名主持人收的回扣非常大，因为我参与了很多的事件，很多的参与这些人员，我有一种心痛，我不知道希望什么方式能拯救我的祖国。确确实实我是一个，我既没有钱离开中国，我也不知道我用什么方式。
好，谢谢
王先生。我想请教您，您认为说央视本身很腐败，那对这一次央视指控这个中国银行呢有洗钱的嫌疑，您怎么看呢？
嗨，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他们之间都存在着重大问题，
是的，
都存在于重大问题，只是谁的利益集团高于另一种利益集团的问题。
好的，好，谢谢北京的王，谢谢王先生，
我非常喜欢韩连涛先生。
那我们把是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陕西，哎，
王先生，陕西的王先生好像已经掉线了。
OK，那我们就请您的粉丝啊，又讲了这么多，他对于这个央行还有这个中国银行的一个看法，你怎么回应他呢？
我觉得他的看法是对的，就是从这个事件本身，那么央行的这个腐败啊，实际上还是冰山的一角，如果再往后追下去，可能会更多。那中国央行的这个我说这央视啊。央视的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中共为中共这些个高官提供这些美女的这个后宫淫乱的这个老巢，这是一方面。但是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双方都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一个是这央视之所以敢这样出击，那么首先呢，我想有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呢，对这个就是说这些中行试点单位啊。所谓的洗钱呢，有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分析和研究。那么他基于这个调查报告呢，在这个时间里头把它拿出来做一个重磅炸弹，来对央行进行这个攻击。这个我觉得这个里头也是个问题。央行呢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说法，
你说中行，
就中行，央行也是一样。央行的周小川也表示说，这个问题还我们需要时间进行研究，然后又突然终止所有的这个优惠通的这个业务，可见呢，它里头也是有鬼，它是掩掩遮遮的，不敢把这些个这些所有的监控的程序手段，那么证据资金的证据，这个把它交给公众来审核。全部都是在暗箱操作的，那这个很明显就有很多问题，为这些个腐败、为洗钱制造了一种机会。
我想请教一下陈杰恩先生哦，就您刚才的确提到是说这个央视他要做这样子一个行为、一个新闻，其实是要表示自己还有一点正气。那为什么？但是他也知道，他应该也知道说这个中行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后盾的，为什么他宁愿去捅这么大的黄蜂窝呢？这是不是得自己找麻烦？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这种反腐败，就中国这种反腐败的态势下呢，现在这个别说捅一个中国银行，捅一个比中国银行更牛的单位，可能也不算是捅马蜂窝了。因为现在似乎有一种态势，就是确实反腐败无禁区，只要你能够去捅出实际的这个证据确凿的东西出来了，恐怕就是说这个一打一个准。关键是这一次他捅的呢不太准。那个把这个一个优惠通呢，就是简单的武断的称为是洗钱，但是呢这里面确实是有问题。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么捅一捅呢是有好处。一方面呢，就是也还是体现出央视能有一些个监督的职能，还能够去这个终于说了一句人话，也不是天天说这种假话和鬼话。另外作为中行这边来说呢，其实这个优惠通的这东西啊，他违规来做，我觉得可能我们真正要打板子，不是打在中国银行的头上，而是要打在这个同意他这么干，同意他这个违反国家的额会那个外汇额度的规定去那么干的一个机构，那是谁呢？应该是外汇管理局，应该是央行。所以我觉得呢，这么一个炮弹给放出来之后，最后我们应该追责的是哪些单位？我们分析一下就不言而喻。但是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种当前反腐败的态势下，恐怕就是未来像类似于这种炮弹满天飞啊，还会有可能继续发生。那么有的时候只要是你认准一件事情，央视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他可能以后还会弄出一些更大的炮弹出来。就像这一次对于一个官员连降七级，这是破天荒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行为。那么未来我们也不知道在反腐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攻击另外一个单位违规行为这个方面来说，有什么炮弹放出来。
好，在我们的这个讨论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接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湖南的李先生来发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您好。我看呢，你们也电视好多年了，再一个呢，我对这个你们讲的都是实话，中国的形势非常不好， 今天我就到省里面反映这些腐败问题。我希望呢，反映问题呢，现在中国省的什么这些贪官啊，什么当干部的都成了惊弓之鸟。
嗯，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先再来接一位观众的热线，请河北的谢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谢先生。
啊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我现在感觉是这样啊，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净土了。那么作为这个央企的这个银行业呢，近些年来高管落马的那是很多了，你比如建行的，我记得的两届总行的行长都因为贪腐落马判刑。那么央视的话呢，它是一个党的喉舌，那么它也起一个监督作用，但是毕竟在中国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下呢，有些违规的情况呢，我认为啊也不见得是绝对没有。
嗯，好，谢谢河北的谢先生。谢谢河北的谢先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最后呢，想请海涛给我们预测一下央视和中行之间的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您觉得它会怎样收尾呢？
就会这样收尾，
就
危机而终
了吗？
为什么？因为刚才陈建仁先生提到一个，这个央行背后是外资管理委员会，但是。外资管理委员会并不是最后的决策机构，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央视也好，也是央行也好，你最后要归这个中纪委管，要归中组部管，归中宣部管，等等，还归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不管你刚才说的什么央行、央视还是财经委员会，就是外资管理委员会，最后要归到这个中共中央的几个专门管这个金融的这几个高级干部，由他们来决定你央行、央视应该做什么。
所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这样子。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行和央视两大巨头对掐位哪般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芮成钢落马事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